今天开始跟大家分享星星和你的人生，或者众星和你的人生。我们过去分享过太阳、月亮，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跟大家分享众星，或者星团，或者星星。那么我们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探讨众星，或者我们为什么探讨星球。那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所有的受造物都会回应神，也会回应神的工作，人也应该要回应神在他身上的创造。然而人因为不认识神，不相信神，就不会回应神。但是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万物，凡是受神所创造的，都会回应神，也会回应神的工作。什么是回应神呢？什么是回应神的工作呢？就是每一个受造物，在他受造的这一个过程当中，都被赋予神给他的一个受造的使命。而这个受造的使命，就是受造物回应神和回应神的工作的一个关键。如果受造物没有按着神造他的那个功能，或者没有按着造他的那个计划来面对他的受造，那么就是说他就没有回应神的工作，也没有回应神。倒不一定说，哦，他就是会唱诗赞美神，这当然是一种回应。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整个受造的那个过程当中，神在造他的时候的那个计划，好比一个窑匠他在做一个器皿的时候，他对这个器皿有一个计划，而这个器皿被造好之后，他就按照窑匠的意思去执行，或者说被使用。那这个就是被神使用啊，或者说完成神给他的一些计划，那这就是对神的回应，和神的回应，神的工作和对神的回应。星星、太阳、月亮、受造物都会，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星星、太阳、月亮都会回应神，而且他们真的是在他的轨道上面，星星、月亮、太阳在他们的轨道上面来执行神创造他们赋予他们的使命，就是来管理黑夜，管理白天。好，那么所以说星星也会回应神，好像约伯记38章第7节所说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么我们看到众星一同歌唱，然后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星星对神的回应不只是歌唱而已，而是星星每一个星体在它的轨道上都有神给它的一个规律，而它按着这个规律来运行啊，在轨道上面来完成它每一个阶段的使命，那么它就是在回应神的工作。好，那么诗人当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实这个不是诗人，这是耶和华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说我在立大地根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当然这个是在造人之前，所以这边神的众子并不是讲受造的人，而是讲到受造的天使。好，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啊。那么在整个宇宙当中所有的星体、所有的星团、所有的星辰都会赞美神，这是经上告诉我们的话。好像诗篇148篇第3节说，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诗人不是在写诗歌而已，他是在用诗歌去表达一个事实，不然圣经为什么叫启示呢？圣经启示我们，哦，我们才知道原来日头月亮放光的星宿啊，都会赞美神，而且都被要求要去赞美神。那就知道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的，这就是受造物他们对神的回应，对神工作的回应的一个重点。不但是赞美神，他用什么来赞美神？他没有嘴巴，甚至我们说他没有灵。一个月球怎么来赞美神？地球怎么样来赞美神？石头怎么样来赞美神？ 也就是说在神造他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再重复一次，按着神造他的那个计划，他就能够在执行这个计划，或者说按着神造他的那个存在的目的能够达到了，那这就是回应神的工作和回应神，而这个就是赞美他。好，我想大家应该弄得很清楚了哈。我们常常讲赞美，就是说用口唱诗赞美，哦，跟神说啊，神你真伟大啊，述说神的荣耀等等，这是赞美神，没错。但是耶稣说，你们若不赞美，石头都要起来赞美神。那石头怎么样赞美神？原来每一个物质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存在的目的，绝对不是枉然存在。那它的存在的目的若达到了，这就是他对神的一个回应，也是他对神的一个赞美。好，现在我们对赞美有一个比较宏观性的眼光，所以我们不再把赞美只是局限在唱诗，说几句荣耀神的话啊，这些不是这些而已。当一个人他能够完成神给他的命定，他这完成神的命令这件事情，就是对神的一种颂赞，对神的一种回应，对神工作的创造他的一种回应啊。特别是我们以后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形象样式的时候，在我们里面都有神的形象样式。当我们发现了这些形象样式，然后让这些形象样式从我们的人生当中，从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当中能够呈现出来，这个就是赞美神。神的形象样式在你身上成就了，你果然像神一样能够爱一个人，你果然像神一样是信实的，你果然像神一样啊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知识的。好，那这就是我们啊对赞美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宏观的认识。那么星体或者众星或者星星也会在圣经里面也会成为一个预言，或者说啊，神借着星星来做预言。那我们来看看啊，民数记24章17节，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好，那这一个星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神借着一颗星来引导东方的星象观察家，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星象观察家，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博士啊。有些人解释说，哦，原来原文就是说他们是一些观星者啊。我觉得要讲清楚，他们是星象观察的专家，好像现在的这个星象的科学，他们对天体有一些研究，所以中文翻成博士是很好，只是没讲清楚。好像利玛窦、汤若望，他们都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这些星象学者，他们是科学家，他们能够帮助中国，帮助当时的清朝啊，能够来建立这个青天局啊，所以他们甚至他们的爵位是很高的啊，是一品官啊，利玛窦就是一品官。好，那么所以说这些观星专家，或者我们甚至可以称他为啊这个这个天象的科学家，或者天文的科学家哈。好，那么他来问犹太人说，那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请你注意，他们强调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他是谁？耶稣基督。所以原来有一颗星被称为耶稣基督的星。所以这些观星的科学家，或者说这些天象的科学家，他们看到，他们懂得，同样也因为是神引导他们，很重要的是神引导他们。好，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问，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奥秘，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那他们知道是，哦，耶稣生在伯利恒，那他们就去伯利恒。他们去的时候，圣经说，马太福音二章九节到十节，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你注意到这个星在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因为天 天气的关系，因为节气的关系，日期的关系，那颗星好像暂时的没有看到。但是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请注意啊，他们是从东方来的，走了一大场非常久远的一个行程，然后这段行程可能经过几个月也不一定，所以那个星星的周期已经过去了。可是这颗星确实不一样，这颗星是拿来做耶稣基督的心思来预表它，预言它，要引导这些专家，这些天文科学家。然后当他们要去伯利恒的时候，那颗星忽然出现了。你看到这个就是描述说，这个星是活的，这个星是神造了，这颗星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要来引导这些博士，让这些博士能够把这个消息带到耶路撒冷。好，那么我们就看我们谈星星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信息的内容比较短，就是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来谈星星，因为它有末世的意义。它不但是因为它帮助我们更宏观的来认识了赞美神回应神，回应神的工作不是说更宏观性的让我们看见原来耶稣基督他有一颗星星是代表他的。好，那么更重要的是在末世的时候，星星有它特别的意义。当然太阳跟月亮也都有，但是星星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意思。当然在太阳月亮也是如此，但是星星的这个数目的确是比太阳多。太阳在宇宙中的恒星在恒星的周围都有很多的卫星，好像太阳系一样。太阳系就太阳是一个恒星，那就有九大行星或八大行星环绕它。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圣经中对于星星这个字，它新约圣经中出现了24次，但是有14次几乎超过一半是出现在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究竟启示录它把星星放在这个末日的启示结局里面，究竟神有什么特别的心意。好，我们来看看启示录中七个教会的使者是基督手中的七星，就是七颗星。那么启示录第一章20节，老约翰看到这个异象，那么主就对他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坛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也就是天使，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我们从后面的书信就知道说每一封书信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其实就是说以弗所教会的天使。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你要写信给老底加教会的使者。这些使者都是天使，同一个字。换句话说，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天使，而耶稣说这七个教会的使者就是耶稣手中的七星，所以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而我们教会有一个天使。所以大华福生命的灵粮堂，每一个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所建造起来的教会，被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旨意里面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来建立的教会，我不敢说每一个教会，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被耶稣或被圣灵差遣然后来到一个地方把教会建立起来，而这个教会带着神给他的意向跟使命，他就能够用这个意向和使命来回应神，回应神的工作，来赞美神。所以我们今天对教会的观点会因为我们现在读了启示录的这一些重要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原来教会有天使。当然这边讲的是一个天使，那我想也许有很多天使，因为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边聚会。那你说很多弟兄姊妹在一个教会聚会怎么会有很多天使呢？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跟你分享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中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启示，就是有一个天使站在日头中，这是很特别的。那你想，如果有一个星体它在天空，就指示了这些天文科学家来找到耶稣，那么 启示录讲到这个站在日头中的天使一定有他的使命。那你说站在天日头中的天使是什么意思呢？我当初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太懂。当然老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是在异象中看见太阳，他的眼睛不会受伤的，但是问题是他看到一个天使站在日头中，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天使他就是太阳，我们看的是一个星球。可是约翰在异象中看，不但看到这个太阳，而且看到在太阳中有一个天使站在那里。哇，所以你看到我们肉眼看到星球好像没什么，月球上什么都没有嘛，啥都没有，但是如果星球是有一个天使，那么这位天使跟这个星球啊，在这个星球上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物质界里面的背后有一些很我们看不见的，至少天使你就看不见。那我们就相信在日头中的这个天使，我们现在看不到，你也不可能看到他，但是我们会相信这位天使他在这个启示录的这个19章17节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让我们看到他应该是在整个太阳系的这个天使这个军团或者天使团队里面，他可能是一个领导者。因为整个太阳啊，整个太阳系就是以太阳为中心啊，那么围绕着太阳，那这一位天使他应该就是在日头上来啊，作为整个太阳系的一个啊一个领导的天使。我们不能说他是哪一个什么名字，好像弥迦勒啊，这个加百列，你可以说出他的名字，但是圣经没有给他名字，但是我们可以称他为太阳或日头，日头中的天使。好，那他就宣告，那宣告什么呢？宣告就是末日的一个战争，就是基督骑着白马，带着天使天军，要跟地上的这些君王跟他们的军兵征战，其中有那个政治性的敌基督，有宗教性的敌基督。好，那么我们今天是讲天使，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提到每一个人都有天使，我们来看看门徒的天使。好，在圣经中启示了门徒的天使。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2章。使徒行传第12章第6节啊，一直到第12节啊，对不对，到这个15节甚啊到17节啊，这边是记载着彼得的一个遭遇，就是希律王抓了彼得，想要啊把他关起来，第二天就要审判他，然后要把他杀了。但是彼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天使就来造访他，把他拍醒了，说穿了衣服跟我走。好，那彼得以为是做梦或者是在异象里面，所以彼得就跟着他走。所以天使就带彼得就一直从监牢里面就走到大街上，彼得才醒悟过来，说哎呀，真的是主差遣他的使者来救我了。好，那么想了一想，他就往马可，成为约翰的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往他家去了。那他去敲门，那么有一个使女跑出来开门，本来他应该是来开门，可他听到是彼得的声音，他就忘了开门，就跑回去说哎，彼得来了。大家都说你疯了，他不是被关在监牢里面吗？使女说真的是他，他们说那一定是他的天使。你就看到在初代教会里面这些应该都是犹太人，这个时候还是犹太人哈。那么这犹太人他们的确相信有天使，而且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天使。好，我们看第二个，耶稣怎么说呢？路加福音18章第10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就是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你相不相信你有一位天使？你丈夫、你妻子也有一个天使，你的孩子也有一位天使，你们家有五个人就有五个天使，至少有五位天使。所以你就看见说，天使你看不见他，但是他的存在是事实。很多人看见天使，我们教会很多小孩都看过天使，对不对？所以天使是看得见，只是不是一个常态。我们相信天使是非常的多，多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没办法数算的。那我们也知道天使不会增加，因为他们不会生育啊。神没有要天使生养众多。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人不断的在生养众多，而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天使的话，那天使的人数恐怕很难想象。但是我们知道神无所不知，他造天使的时候，他一定知道需要多少天使，一定要比人多了。因为神的宇宙太浩大了， 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帮助我们再一次肯定我们身边有天使。好，那边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很显然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天使来服侍他啊。我们不敢说这些没有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身边有天使，我们不敢这么说，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真的得救了，圣灵一定住在你的里面。那如果圣灵他就是三一神的一个位格，那神借着圣灵住在你身上，神不会单独一位神住在你的身上，或者说你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不对？那你身上有宝座，是神的宝座，不是你的宝座，你的宝座应该早就拆掉了。但是神的宝座设立在你的身上，神难道就一个王坐在宝座上面吗？他有天使环绕他的。好，所以你看到我们相信在我们身上有神的宝座啊，在你的内室里面有神的宝座。那么神如果在那里，圣灵如果在那里，神的灵在那里，难道没有天使吗？好，你去了解的话，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所以你看不见他，但是他的确可以让你看见他，好像天使让亚伯拉罕看见一样，像天使让这个约书亚看见一样，就约很多人看到天使。那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孩子看到过天使，那就证明说不只是他们有天使，他们看到可能是他自己的天使，但是他们也可能看到的是我们教会的天使。温迪也看过天使啊，不是就小孩子。所以我们如果神怜悯我们，我巴不得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天使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像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相信天使在我们中间，我们有多少人在这里就有多少天使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孤单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在圣经中有天象、万象、万军，天象、万象、万军，那这些其实跟日月星有关系。我们看看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那这个万物，它就是万军跟万象是同一个字，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这边所讲的万物，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万物，它是讲到万军万象，讲的是天使。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六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那这个万象也就是天君，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好，这节经文我们整理一下，这个天上的万象就是天上的万君，而这个字跟最后这句话说天君也都敬拜你是同一个字，天上的万象就是天君这一个字，当然前面翻译成天上的万象，后面翻译成天君，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万象跟天君是一样的。那这边讲到地上地和地上的万物，那这个就不是天君，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地上所有被造的这些万物，这些动物，这些飞鸟，鱼，海里的鱼啊，地上的人，走兽等等啊，海中的鱼啊，这些都是被造的啊，这些都是万物，但是跟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的万物是不同的两个字。好，诗篇24篇第10节说，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好，我们常常讲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常常讲天使天君，可是我们大概只有表面上的字面上的认识，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些，但是圣经却很真实的把它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就是圣经是活的，圣经讲的都是真实存在的，圣经不会给你虚构一个事实，虚构一件事情，或虚构一个人物，或虚构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物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圣经中所说到的每一个万物的每一个存在物都是存在的，不是虚构的。好，因为天使天君这么重要， 日月星是这么重要，整个我们的日子、节期、年份、月份，我们甚至我们的生日，上次跟大家分享，都跟日头、月亮、星星有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就会忘记神而去敬拜这些，因为你看不见神，你看得见太阳，你看得见月亮，你看得见星星，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驱使，或者也有一个诱惑，让我们去敬拜，让我们去认，就对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我们比较能够被它吸引。而神你看不见它，你就只能想象神，其实不必想象神，神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天使跟神跟天使都是你看不见的，不是他们不存在。所以圣经就警告我们啊，我们看生命记第四章第十九节，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以色列人很多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跌倒，他们犯了不少的罪，其中最可怕的一个就是他们用天上的万象取代了神。为什么？天体看得见啊，那太阳为什么会被崇拜呢？它很有能力啊，好像我们的生活跟它脱不了关系啊，就以为它是神，所以就称为太阳神。那月亮我们看得见啊，它有光啊，跟我们的生活生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去拜它啊，很容易这些看得见的星体会成为我们这些人因为看得见而吸引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类似神的那种地位来敬拜它。那圣经警告我们，所以我们在教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在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跟你分享太多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也准备了整个投影片都放在网络上，这个 PDF 档都放在那里哈，在群里面。所以后面本来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这些圣经的经文啊，圣经的经文，那这些圣经的经文都很重要，那我们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经文的跟你分享，所以我把它分类了哈，现在带你很快的看过一次。那么圣经中的重心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有一些经文帮助你哈。那么圣经中的重心是神的主权，所以你不能拜他，神可以掌管他啊，神可以叫他停，神可以叫他动。神借着这些星体啊，众星、日头啊、月亮，来定规了我们的年日啊，这些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哈。那么圣经中的众星是神的，会有神的应许，神会借着众星来强化他给我们的应许，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啊。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啊，神就借着数不过来的众星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也数不清啊。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圣经的一个例子，神常常会用星来给我们应许。好，那么星星呢请注意，圣经中的星星不是拟人化，它是具有位格的。为什么？因为天使，星星就是天使，或者说星星跟天使有关，天使是有位格的啊，是灵体的位格。所以我们要小心把它拟人化以后，你知道，你如果把这个星星拟人化以后，圣经就存在了一个虚拟的一个物体，你把它拟人化了嘛。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天使，那么它就有位格。我们刚刚说过，你看月球实在看不到什么东西嘛，啥都没有，那怎么会是天使？它是一个球体啊，它是一个星体，不错。但是你看不见的是有一位天使，或者有一个天使，或者一个军团，或者一个天使的这个群体啊，在那个地方。好，那这就是讲到说，这跟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跟基督一同做王的时候，到那一天你一定可以知道，你一定完全都看见了。但是我们现在凭信心和圣经的启示，我们相信圣经，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众星是有位格的，因为他们跟天使有关系。好，所以他们可以一同歌唱。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星星它有它的轨道，但是那位天使或者那些天使属于这个星球的，他们在那个地方啊，他们要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好像 战争，我们看看四世纪第五章十二十节，在投影片上面，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那这句话是讲什么？这句话是讲天上的天君，就是这些众星，他们是天君，所以他们会触动一些天象的变化。那么当西西拉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从他们的轨道来攻击。为什么？因为天象的变化会带动地球上的气象的变化，这个我们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天体的运动，天体的轨道有变化的话，地上第一个就受影响。好，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战争，洪水冲来，基顺河的水满起来，那么西西拉的铁车卡在泥巴里面动弹不得，以色列人就从山上下来攻击他们，就得胜了。所以说星宿从天上征战，就说整个天象被改变了。好，这就是一个例证哈。那我们不能深入的跟大家探讨，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在课程里面再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就是说圣经中的众星会作为征兆。好，那么比如说白天晚上星星出来了，好，就是晚上了啊，所以就是一个时候的征兆啊。好，那么圣经中的众星呢，也作为预表，好像约瑟做了梦，那这个梦就预表了他的哥哥啊，十一个哥哥跟他的爸爸会来朝拜他。好，这就是一个预表，但以理也是如此啊，有一些星星来作为预表。好，那么啊，圣经中的众星呢也会来做比喻啊，也会用来做比喻，好像约伯记里面所说的啊，神岂不是在高天上吗？你看星宿何其高呢？啊，所以他是比喻说，你看天星星，你根本够不到它那么高，神比这个更高。好，这是一种比喻。好，那么圣经中的众星也会拿来做预言，好像啊，刚刚我们在说预表一样。啊，这个预言就是末日的预言，好像啊，在民数记二十四章我们刚刚读到的，对不对？啊，有星要出于雅各，那这个星就来预言基督的降生，而这些天文学家称它为他的星。这个星是专属耶稣的，那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天使在耶稣降生的时候要来服侍耶稣，因为每一个人耶稣在地上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嘛。那如果圣经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天使，耶稣当然有一个天使，就是在他肉身的时候跟我们一样，耶稣他当然有神性，但是他把神性收敛起来，他不能用神性在地上做人，所以他完全是依靠圣灵，跟我们完全一样，他也需要有一位天使。好，那么圣经中的众星呢，很多地方都成为末日的预言。我们刚刚也在启示录看到了一些哈，那么特别是在预言什么？预言末日的现象，好像约珥书第三章十五节说：“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是末后的日子的一种现象，一种状态。甚至于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也说：“你们要。”在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个晨星是一个比喻，是一个预言。预言什么？预言神的话会像晨星一样，就早晨的星星一样，在黑夜过去你不明白的时候，晨星出来了，你就明白了。这个是一个末日的预言。那预言实现，就好像晨星出现的在我们心里一样。好，所以在预言上留意，所以这个晨星就有预言的那个特质在里面。好，那么圣经中的众星呢，也是圣经很多地方提醒我们它的警告跟警戒。好，那这些警戒跟警告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小心，这些天象不是给你来做偶像来崇拜的。你不可以利用这些现象，你懂得这些现象，所以你利用这些现象来说出一些你想要说的话，就是把这些天象涵盖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会给撒旦留余地。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我们在现在谈日月星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在圣经中有许多的经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六七个投影片里面，那这些经文非常的多非常多警告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在分享众星的时候我们要大家一定了解这些天使虽然来服侍你，众星都在那边有他们的使命在那边 轨道上绕行啊，我们的节气这些都因着日月星的一些轨道的运行，我们就有了这些日子、节气、月份、年日啊，你的生日都跟这些有关系，但是这些都是被神所造的。所以最后我们提醒大家，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有的众星、所有受造物都是，唯有他是神，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代替神的位置。好，那么我们下一次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要从三位圣经人物来跟大家分享，继续分享众星与你的人生。透过这三个人，我们可以揣摩一下神在你身上的心意。那么第一个是约伯，请大家有空把约伯记读一遍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卫，那你可以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读一遍啊。那么啊，跟耶稣基督，我们要用最后用耶稣基督来跟你分享。那么耶稣基督啊，你就读把四福音啊读一遍啊。那么有这些预备，我们下礼拜一起从约伯、从大卫、从耶稣基督来跟你分享众星啊，星来跟你的人生。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